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已经来到第23课了，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教会关怀宣教士。那很高兴今天呢可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一位拆关小组的组长，他的名字呢叫小安。小安，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请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好，那小安我想请你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啦，还有你所关心的是哪一个宣教的工厂，好不好？
好，我在1987年开始信耶稣了哈。我所关心的是工厂，是一个也东亚地区的国家哈，两个城市的大学里面读书的留学生。
嗯，是。那你是拆关小组的组长啊？那我想问的是，你当初是怎么样来加入这个拆关小组的呢？
我在2008年呢参加教会安排的短宣探访啦，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当地的学生，当中的印象很深刻了。我特别记得一个片段，那个时间我在那个短宣探访的营会当中，跟同学一同查圣经呢，我们谈到一个地方，同学都不太明白。后来我分享我自己的意见，之后有个姊妹很高兴地跟我说啊，这就是经文的重点了。我当时感觉是这些弟兄姊妹很单纯，对神的话语很渴慕。这个姊妹呢后来也成为宣教士哈。短宣探访之后呢，我回到香港，我问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将这些短宣探访美好的经历放在回忆当中啊，还是让这个感动带我大出一步，继续关心这个工厂。后来我在一些的挣扎之后，就决定继续关心那些我在工厂当中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我开始每个月跟宣教士通电话了，关心那些弟兄姊妹的情况。后来教会举办那个拆传年会，当中介绍不同的拆关小组，我便申请加入我所关心工厂的拆关小组了。
嗯，所以一切都是从查圣经开始的。你可以呢看到弟兄姊妹一颗非常单纯渴慕神话语的那个心，而你呢也可以在当中呢来点出一些经文的重点，使他们呢真的很受帮助啊。而你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会继续的考虑自己在工厂的角色，原来你自己也可以去做支援的这个角色哈，来关心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的。那你参加了这个工厂的拆关小组，那我也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拆关小组它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拆关小组每一到两个月举办一次小组的分享和祷告的聚会。在之前我们先会跟宣教师啊通过电话联络，了解教会啊弟兄姊妹啊宣教师啊工厂啊发展啊最新的情况和需要。之后呢便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为一份祷告的资料了。我们之后用这些资料跟小组弟兄姐妹一同关心一同祷告啊，我们也会分享我们自己的需要啊最近的情况啊，彼此祷告纪念啊。 我们也建立一个手机的寄信的群体群组。
群组。
当我们受到宣教士给我们紧急的一些祷告的需要哈，我们便会将这些资料放在群组当中，一同在祷告中纪念哈。我们也会按着宣教士的需要提供一些的资源，例如有些时间宣教士的需要一些基督教的书啊，带团体油漆的治疗啊，哈，我们也会把这些所需要的东西呢送过给他们呐，哈，另外宣教士回到香港述职的时间，我们也会协助他们找地方住啊，跟他们见面跟他们分享。有些时间工厂的弟兄姊妹来香港访问哈，我们也会跟他们见面啊，到其他地方玩啊，吃饭啊，也会为他们准备一些比方查圣经啊这方面的训练啊。
哇，那也是很多方面的，除了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小组分享和祷告，为宣教师来祷告也会宣教师来的时候你们也会去服侍他们的哦，所以这个在前方后方你们都顾到了，真的是真的很不错。那差官小组是如何推动教会弟兄姊妹来关心工厂的需要的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对啊，我们差官小组当中呢有许多的组员呢过去在都有参加过短宣的探访哈，为了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关心宣教，我们会到教会的祈祷会啊，和不同的团契聚会当中，分享工厂的发展和需要啊，和神在当中的奇妙的作为啊，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为工厂祷告啊，参加差官小组和短宣的探访。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教会当中一个群体分享的时间，我想可能他们看到我的外国的语言这么的不灵光，也可以参加短宣队哈，因此他们也放心参加短宣探访哈，所以也感谢神哈，神也愿意用我这些的语言方面的软弱哈，去成就他的工作。
是最重要，我们是有一颗愿做的心哈，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神还是有他的办法来成就他的工作的。那差官小组是怎么样来帮助你来关心宣教士的呢？
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懂关心别人的人了，我能够持续参加这个服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有差官小组的弟兄姊妹跟我同行。在差官小组的一个姊妹她的分享我很认同的，他曾经认为差官小组的侍奉只是一种代祷祷告的责任哈，因为组员之间都不太认识嘛，一两个月才见一次面哈，想不到可以建立什么的深的关系哈。但很奇妙的我们发觉当大家一同关心宣教士和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间哈，我们同心祷告，我们看见组员之间就慢慢的建立一份互相的信任和默契哈。我们虽然有很不同的背景啦，也没有太多时间相处但因为有同一个负担，大家就很容易和愿意的彼此接纳和关心。我们渐渐的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带着福音的使命的群体去关心宣教哈。在差官小组当中彼此鼓励和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有一次宣教士的差会鼓励我们组成一个探访小组到工厂探访一些毕业了回国的弟兄姊妹。但我开始的时间有一些犹疑但当看见小组的姊妹很快的就表达有兴趣参加，我心里感到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也愿意做出那个尝试。结果呢，这一次的探访大家都觉得很成功哈。我在当中也经历到神如何通过那个差官小组 鼓励我离开自己的安息区，接受新的挑战。
没有传道怎能听见？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
今日神仍在等待工人，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差传精兵。
我已经看见，我已经听到，主在呼召。
那么作为差官小组的成员，因为我们知道来关心宣教士不是一次两次的，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的关怀，因为宣教士他们在工厂上面都面对很多的困难，而且他们也是一个长期作战的一种的服事嘛。那所以差官小组也是需要很持续的来关心宣教士。那当你们去关心宣教士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也会面对很多的问题了。那我们就想知道你们面对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又怎么样来克服这些问题呢？
对我来说，如何长期的跟宣教士保持紧密的关系是很大的挑战。虽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电子渠道跟宣教士沟通，但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经历了，当时间长了，工厂对宣教师的关心怎么可以保持一份热忱，不单单是一个责任这个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之前也说过，我不是一个很懂聊天很懂关心别人的人如果发觉大家没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也担心对宣教师的关心渐渐的变得冷淡变成一种个工作就不好了感谢神神感动我和允许我每年可以参加短宣的探访。在探访当中，我可以跟已经认识的弟兄姊妹再次见面，加深大家的关系，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可以跟宣教师一同服侍，一同配搭，更了解他们的性格，更了解他们在工厂上所面对的挑战。每次我在短宣探访之后回到香港，我不但是让差官小组知道工厂弟兄姊妹最新的情况，我更加可以分享到我在他们中间的感动领袖我觉得这种情感对鼓励差官小组的弟兄姊妹更热诚的持续的关心工厂的需要和为工厂祷告是重要的。另外，因为我认识工厂的弟兄姊妹，就是现在我也持续跟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个别有关系还有沟通所以现在我跟宣教师每一两个月通电话的时间，通常用上差不多一个小时跟他们讲电话大部分时间都是讲有关弟兄姊妹的情况。因为我们会因着有学生相信耶稣一同的高兴也会因为弟兄姊妹成长当中面对挣扎，我们真是关心为他担忧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但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生命有突破有成长的时间，我们都非常高兴，都觉得神奇妙的工作，我为着这些工作非常感恩祷告。所以我的站在呢，我的感觉是我不是单单支持宣教士，更值得是我跟他一同服侍神交托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一次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半个宣教士一样只是他们在前方我们在后方所以这样会做的话，我想走这个差官小组的运作就不是一个工作，是我自己一个在当地的参与一个侍奉了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才说会为当地工厂的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为他们的成长而高兴，又或者为他们成长中的挣扎而担忧有没有一些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跟那些弟兄姊妹的一些的互动，一些的故事有没有呢？
那北方有一个姊妹我 认识他很久了，开始的时间我知道他有喝酒的问题，但是教会也是有安排一些的纪律和帮助他哈，所以我们都非常担心会不会这些的对待对他压力太大啊，但是为他祷告，但是他很顺服啊，在这方面的问题慢慢呢看到他能够得胜啊，胜过这些的情况。另外有一次我在短信探访的时间跟他们查圣经，他最后走过来跟我说：“小安，我可不可以跟你学习查圣经啊？”我就感到很特人哈，为什么这样讲哈？之后呢，我就跟他们之后的结婚呢，和两夫妇都跟我联系，很多时间他在教会当中，他又准备那个查证的时间，他也会来问我啊，有关这方面的需要是怎么样哈，所以我也通过那个手机电话了哈，所以跟他就联络哈，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很兴奋，没有想到我开始的时间我只想就参加差关小组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现在我可以培训他们查经方面的需要，这个也是我没有想到可以做那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都我觉得都是神很奇妙，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我怎么可以做这些东西，但是神是开很多的门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的话哈，所以机会是很多的。
是，特别是我知道小安他在教导圣经方面是很有恩赐的，所以神也可以使用你在这个工厂上面哈，运用你的恩赐呢来教导他们圣经，让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因为宣教士他们本身都是很繁忙的哈，他们可能也顾不了这么多的学生，但是你可以支援这些的宣教士，在特别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喂养他们，来帮助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也感谢神来使用你哈。那也多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差关小组的参与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难忘的经历呢？
有一年神带领工厂的宣教士到其他工厂服侍，我就担心了原来的工厂我所关心的工厂没有宣教士来的时间，当时在工厂当中的弟兄姊妹怎么办呢？当时工厂有一个姊妹刚刚在神学院毕业，她也希望能够成为宣教士，急需的在当地牧养弟兄姊妹。但是经过很多方面的尝试了，她仍然拿不到所需要的工作签证。我们心中非常焦急我还记得我在电话中听到姊妹流泪的祷告哈，差关小组也劳力的为她祷告，结果这个姊妹在差不多要离开工厂的时间，当地就有一间这个教会提供协助，问题就解决了
感谢神啊他就拿到签证了，
真的拿了签证哈，就到现在也在工厂的服侍哈。另外呢几年前神带领一队的宣教士到另一个城市开拓新的工厂，但他们总是找不到方法接触学生，每天只能面对着大学祷告，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开路。我还记得哪一次的短信探访，我们在宣教室中举办一个中秋节的晚会，我们只能找到五个学生参加，
五个学生
当中有两个是当天我们在家中的带过来的的女同学哈。但之后几年呢，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工作，不但带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教会，更在大学当里面为我们准备一个聚会的地方哈。那去年我们的短宣的探访所举办的中秋节的营会就有37名学生参加
就是从本来的刚刚开始的
五个学生
而且当中只有两个才认识的到今天的37名学生参加
哇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感恩哈。
是的，
另有一次啊，我们发现另一个工厂中参加教会的新同学的人数越来越小哈，大家都担心这个情况持续下去了，教会就不能维持运作哈。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 讨论哈，甚至有谈过是不是应该关闭这个工厂啊，让宣教士去其他的地方服侍了。
嗯，
但大家在反思祷告之后，觉得虽然来教会的新学生人数不多，但我们发觉教会中一些的弟兄姊妹成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哈，我们被感动，觉得就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不止太多，但是他们愿意成长的话，我们也觉得需要持续的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之后几个月呢，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的确了越来越热心的侍奉哈，他们也带领很多新的朋友来到参加教会了哈。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那有这些那么多的经历，你自己的学习是什么呢？
之前也谈到了，我在信心方面这需要学习多一些哈。所以这些经历不要看到在宣教工厂当中的确面对很多的困难，有些困难就是你可以努力过，但是不是你把握当中嘛？
是的，
我们的软弱当中就是这样，我的眼睛停留在这些的问题下，问题要解决，但是时间是神自己来用他的时间来解决哈。所以我需要学习相信神，他有他的计划跟时间。我们努力之后，我又放手哈，又在祷告当中学习忍耐。等候神了。
在祷告当中要来学习忍耐等候神，还有持续的来相信神啊，这是小安给大家的一个锦囊。那不知道小安在插关小组的参与当中，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领受呢？
我也跟另一个插关小组的组员谈到他有什么的领受我们都感到有一点点尴尬，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的拆关小组不是理想当中那么的完美，
是
有一些组员参与比较小了，有一些之后更离开小组哈。我想结果都反映不同的组员对工厂有不同程度的负担哈。但我们发觉这没有损害小组发挥关心工厂的作用哈，因为只要在小组当中有几个愿意委身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觉得可以持续有效的支持宣教士了。
是，
另外我们都感受到神通过拆关小组当中的侍奉祝福我们每一个。有一名姊妹跟我说，她过去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侍奉方面的恩赐，但在拆关小组和短宣探访的服侍当中，他发觉他有处理行政事务方面的恩赐。另外呢，我在一次个人退休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关心宣教师是神给我很重要的托付。我知道自己在祷告在关心宣教师方面都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好，但神还是相信我将这个托付交给我哈。我感到神对我的宽容和慈爱，我很感动的跟神说你所交托给我的宣教师我一直都没有放弃。那一次我很激动也哭得很厉害。
是很难忘的经历哦。
对对。
1974年，来自150多个国家的2700名基督徒领袖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发表洛桑信约，为教会使命定下了口号，就是全教会把全福音带给全世界。
在我生命主同在天上。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愿你光
最后按着你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哈，就是有一个建议，如果要成为一个很有效的差官小组，虽然你刚才说好像不是理想当中的完美哈，但是呢你觉得一个有效的差官小组关键是在哪几方面呢？
我认为差官小组的工作以祷告为核心，但不能停在单单祷告当中，因为我发现当我们仰望神的时间，神很多时候会通过祷告感动我们的心，跟我们说话。我们要准备好自己了信服神圣灵的带领，向前踏出一步哈。我记得多年前当我知道神带领工厂的宣教士转到另一个工厂服侍的时间还没安排新的宣教士来到哈，我心中非常焦急哈。我在神面前祷告很激动地问神，小羊怎么可以没有牧羊人在他们当中呢？后来我开始跟当地的新族领袖紧密的联系，一同走过一段不容易的日子。但是现在我回头看我那一次的祷告，神将负担放在我的心中哈。另外呢，小组中有一对准备结婚的弟兄姊妹，他们选择在工厂中住了一个月作为他们结婚的蜜月假期哈、很了不起哈、在这个假期中他们跟弟兄姊妹一同生活，彼此了解跟宣教士一同旅游在团契当中安排很多的培训服饰他们在工厂的果效产生的果效比短宣探访要早前一步哈。另外差官小组有一名姊妹在服侍跟祷告当中领受神给她的意象选择愿意放下在香港的生活，在工厂当中用两年的时间当那个新头宣教士，在学校当中谦卑的服侍，她的服侍的果效也是非常的好对我来说，这些例子都让我看到在差官小组的服侍当中，我们对神需要有一个单纯和开放的心，在祷告中聆听神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开始参加差官小组的服侍的时间，很多时间都为自己定下一个参与的范围，但当我们准备自己聆听神跟我们的说话和带领，我们会发现自己会一步一步跳跃这个范围。
是
现在我回头一看也惊讶神带领我们走得这么的远了。
你们来到这一步原来这个关键好像小安所分享的，从祷告开始，以祷告为核心，但是也不是停留在单单祷告这一步里面，而是呢更多的要仰望圣灵的带领借着祷告然后看神一步一步向前走的这种的带领，以至于我们呢真的可以好像小安所说的惊讶神已经带领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了。愿荣耀都归给神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可以邀请到小安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这个差官小组组长他自己的领受，也愿意呢他的分享呢也激励大家能够多走一步踏出一步呢来组成一个差官小组。那好了，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小安在我们当中的分享，再见。
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虚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虚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旧门做头盔，拿着星星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尽着胸，束上真